我上次放大祭司图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金香炉给你们看了，所以这张我只印了两，那我等一下每一样的东西都会再补充三个图给大家看啊。就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谁的一定准确，但是基本上这两个画的都是差不多的啊，就那个有金牙边啊，就是围绕在他的旁边啊，那么在这里献上香。好，那这是四边山上金牙边所告诉我们的啊。那第五个它也是一样啊，在这边有四个金环，然后有金的这个皂荚木包金的杠子在这里穿过，是为了扛台啊。所以在这里这个东西仍然是讲到说，这个金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那个圣灵它完全的那个保守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很稳定很平衡的在这里扛台神家的见证啊。那么这里的见证就特别讲到教会祷告的见证啊。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像陈设饼的桌子也是有金环啊，那么也是说到教会在圣灵的那个完全的保守跟那个维持的力量里面，那个很平稳然后很平衡的扛台神家的见证，而那个见证就讲到供应属灵生命的见证啊。那在这里是特别讲到在神面前那个教会祷告的执事，教会祷告的见证。那今天因为教会仍然在走天路，仍然在旷野的里面，神的百姓在旷野中行军啊，所以需要有这个金环，需要有这个杠子，能够让这个见证成为一个活动的见证，成为一个行动的见证，成为一个往前的见证去啊。那么当然我们到了天堂，到了主面前的时候，就不需要再走路了，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下来了啊，这个杠子就不再需要了。所以今天我们还有机会能够扛台神的见证，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托付跟恩典，我们都应该感谢主，对不对啊？这个见证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很平稳的扛呢？因为你如果只有一个金环的话会怎么样，你一扛就翻过来了，对不对？所有的香也就到了地上去了啊。所以你在主的面前要扛，那必须要有四个金环，然后杠子穿过去，大家能够很平衡的在这里扛台神家的见证。好，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讲到在神家里面要做一个扛台见证的人，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同心啊，我们能够一致，而且我们能够大家都愿意把自己摆上来，让这个见证能够很平稳很平衡的被我们扛台啊，不会只有一个人在扛，或者只有一个环子，那弟兄姊妹的见证就摇摇摆摆的了。这是第五个我要提的第六个点啊，讲一些其他一些注意的事情。那一方面我刚刚已经讲过，这是在会幕里面就是说在圣所跟至圣所里面算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家具，它等于两轴啊，等于两轴高。那就是讲到就是基督成为他的中保代祷的执事，是他这个整个 ministry 里面最突出最主要的一个执事啊。你发现基督来到地上，他把救恩带给我们，他在这里医治人的病，他在这里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在圣经里面常常看见基督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退到旷野里面，他退到山上，他在主的面前祷告啊。他一切的工作从祷告开始，他一切的工作在祷告中进行，他一切的工作也借着祷告把结果献在神的面前。所以当他要挑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整夜在山上祷告。弟兄姊妹，当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甚至他告诉门徒，你们要赶这样子的鬼，你需要进行祷告。就说到这一切神旨意的往前，神一切的 ministry， 弟兄姊妹，一个最突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要借着祷告啊。所以你进到圣所里面，你一看那个最突出的家具就是一个香坛，它最高啊，高在那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会幕里面，这是最靠近至圣所最靠近施恩座的一个家具，因为它根本就是在幔子前面啊。所以刚才读的这个出埃及记啊三十章，说到是要放在施恩座前幔子的外面，对不对？那么到了启示录第八章的时候，告诉我们是放在神宝座前的一个金坛，所以这个东西是跟神的宝座最靠近的地方。因为只是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生命的供应，享受这个金灯台那个光照生命之光的这个照亮，那弟兄姊妹都很宝贵，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到。但是弟兄姊妹最靠近宝座者的心意的啊，离神最近的仍然是金香坛的侍奉啊。我们在主人面前屈膝，我们在主人面前献上祷告。另外这边说到坛上要有血啊，这个大祭司需要这个 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啊，要用赎罪祭身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来主的面前献上祷告啊，我们的祷告要能够蒙神悦纳，我们必须靠着主的宝血啊。在这边坛上有血，旁边有灯台，都说到我们一方面靠着主的宝血，但是又是在神的光中，我们来这里献上馨香祷告之祭，这是一个很正确或是一个很对的祷告啊。一方面说到在主的宝血里面，而一方面又在神的光中光照的里面，我们在这里把馨香之祭献在宝座前。所以放在宝座前，我说跟弟兄姊妹讲，我很喜欢我们诗歌里面的一首，就是祷告之时甘甜之时，每次相逢为我心思啊。一个真正认识祷告的人，他就知道每一次的祷告不是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每一次的祷告是我跟主相逢相会啊，那是一件太美太荣耀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当然我们很多的祷告都没有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把每一次的祷告当作相逢的机会啊。我们真是跟这位荣耀的主，爱我们的耶稣，在圣灵里面，在施恩座前，我们跟他相会啊，这是一件宝贵的事情。那第四个啊，就是我这个讲到第六个大点的其他的几个小点，第四个小点是讲到他的火必须来自于祭坛啊。这个经文我想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十章好不好。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八章的时候也说到天使到坛上去取火，就说到从祭坛上取火，然后来点香坛上的火啊。那么对不起，那个利未记第十章是亚伦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啊，第一节各自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的。这个燔火啊，就是啊，不是神所赐的圣火，而是他自己找来的火。那么英文的里面叫做 strange fire， 就是一个神不认可，就是一个奇怪的火啊，就是根本不是神所指定的、神所要的火，不是从天上来的火。所以当亚伦的儿子明明是大祭司的儿子，那你知道那天他们在承接圣职的时候，那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对不对啊？我的老爸是大祭司，穿着这么荣耀啊，我是大祭司的儿子拉达亚比户。所以那一天呢，几百万个人在看他们承接圣职的时候，那这个拉达亚比户就神奇的要命，拿着香炉自己点上火就进去，就没有想到呢底下怎么样，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然后摩西就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弟兄姊妹，一面让我们看见那个侍奉的神圣跟荣耀，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侍奉的严肃，我们在主的面前必须照着神的心意。所以拿达亚比户在这里所献的叫做燔火，叫做 strange fire， 是神不认识的、神不要的。这个香炉的火必须来自于祭坛啊。那我想我们看第九章二十二节啊，对不起，二十四节，先看二十三节。好，他说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然后二十四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所以你知道当会幕盖好的时候，当他们开始在这里行承接圣职之礼献会幕的礼的时候，那第一个火从神面前直接来，这叫做 Holy Fire 啊，这是天火，这是从神来的。那这个火在祭坛上烧起来以后呢，那么祭司们要在香坛上，要在圣所里面的金香坛上献香的时候，他必须要到外面的祭坛上，从这个最初神所降的火里面取出火来，不能够自己去点出来的火，必须从这个神所赐的这个圣火里面来点了火，然后回来献香，回来烧火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香坛上的火，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他们也告诉我们，他是以色列历代以来的那个大祭坛啊，那个祭坛上面就是烧牲畜献牲畜的地方，旁边有 reserve 的一小块的地方，他们是永远保留火种。 就是当初的火他们要一直保留，一直保留，一直保留啊，因为所有的火就必须根据当初神所降的那一次的圣火来持续的燃烧啊。所以弟兄姊妹，那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历史上有没有熄灭掉，或是有没有又换了别的火，那圣经上也没讲，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原则就是这个火必须要保留着，那么要献香的时候从这个祭坛上的火来取火啊，然后带到圣所里面，在香坛上那个献上这个火啊。所以刚才启示录里面第八章讲到那个众圣徒的祷告和香要献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也讲到天使怎么样到坛上去取火啊，要在祭坛上取火。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啊，我们所有的祷告啊，所有一切的祷告，那必须是出于神啊，是从天上的火来的啊。那另外方面也说到要从祭坛上来，就讲到我们必须是在舍己和奉献的地位上来祷告。那祭坛说到舍己，对不对？就我愿意在这里把我自己的一切的意见、看法、观念通通放下来。I deny myself, I put down myself, 我把我自己放下来，因为我在祭坛上，我在这里献燔祭，我在这里献祭。所以我要祷告，我必须要踏在同祭坛的根基上。第一个就是舍己，把我自己一切的意思放下来。第二个呢，同祭坛说到奉献，就是我一切都是愿意为着神。弟兄姊妹，讲起来很容易啊，在今天教会侍奉里面，大家去看一看就晓得了。这个人有这个意见，那个人有那个意见，对不对？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今天到底在主的面前，连我们的祷告都不行，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连金香坛上面都需要有宝血呢？说到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宝血的里面，我们才有资格来祷告；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连我们的祷告都需要宝血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出于私心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祷告那不是真正为着神的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主怜悯我们。另外在这个什么时候烧香啊，我在想也许我们把它留到那个讲侍奉条例的时候再讲好了啊，或者我们等一下跟那个金灯台的时候一起讲也可以。但是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啊，就是出埃及记三十章，他说在烧香的时候不可以献上异样的香啊，也不可以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以浇上奠祭。那一方面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我们必须要献上神所要的那个香啊。换句话说，我们的祷告应该要香，应该要叫神的心得到满足。那这个香真的照着神的心意的香出来的时候，那不仅仅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所有进到圣所里面的都碰到这个香，对不对？因为整个圣所里面就是香，在神家里面应该要香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要香，家里面的祷告也要香啊。不要整天的祷告都是在那里埋怨、定罪、哀嚎、哭泣啊！这个祷告神听的，其实有时候听的也很辛苦，对不对？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他一天到晚跟你讲的都是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然后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然后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就觉得你听久了你会发疯的，对不对？那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他就是很感恩，或者很安静、很良善、很舒服，就觉得你整个人就很舒服。那今天神希望我们献的是香啊！那这个香说的叫神的心得到满足，那香的成分我们以后再讲，每一个都有它属灵的意思。那不可以献上异样的香啊，这是神的一个要求，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来献。那另外呢，不可以在这里献上燔祭、素祭和奠祭，那因为这些东西是在外院铜祭坛上献的啊。那铜祭坛是一个根基，那么这要能够进到里面来香坛面前献祭的时候，是表示他已经经过了铜祭坛，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够带到香坛里面来献，应该在铜祭坛上献啊。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讲到你从基督的这个角度来讲，就说到基督的救赎已经完成了，他能够在这里献香是因为他已经是怎么样，已经完成了救赎，如今在父神面前长远活着为我们祈祷。今天基督已经因为得胜啊，他是一个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因为献祭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他已经经过了铜祭坛。那么从我们这个角度，从教会或从我们个人的经历角度来说，就说到一切蒙神悦纳的这个祷告啊， 都必须是经过祭坛，已经经过了祭坛，我们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这样子的祷告才能够真正的香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基本上从整个金香坛上看见了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祷告的学习。一方面讲到它是一个最靠近宝座的一个侍奉啊，能够最摸着做宝座的心意，也能够在这里呢支取基督那个完全的得胜啊，而且在得胜的里面为神执掌权柄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能够为着权柄啊，也能够在这里为着神永远的旨意，讲到 full square， 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那么我们靠着主的宝血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祭坛的根基，说到我们是一个舍己奉献的人，在主的面前祷告。那么也另外一方面呢，说到我们在这里是靠着怎么样十字架的工作和圣灵的火焰啊，那个火是从天而来的，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持续的祷告。所以外院的祭坛是为了救赎啊，而帐幕里面的祭坛是为了要照神悦纳。那外面的祭坛是靠用皂荚木包着铜，那里面的香坛是用皂荚木包着金啊。那外面的祭坛是为了献祭牲用的，而里面的祭坛是为了献香用的。甚至也可以说外面的祭坛是为了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而里面的香坛其实是为了满足神爱里面的需要啊。那我们真的是在祭坛的里面，在香坛的，不是在香坛的面前，我们跟神有交通，我们跟主同心，跟主同工。好，这是金香坛，大家对金香坛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幔子裂已经裂开，讲到坛那个呀，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我在想，可能也是跟旧约新约有关啊。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讲到说，这个金香坛是在幔子外啊，是在圣所的里面。可是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啊，希伯来的作者在这里讲到圣所里面各样的东西。他讲到说，第二个幔子后面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啊。他就把那个金香炉啊，当作是在幔子后面啊。但是，就是希伯来的作者是这么说啊。那我个人的，我是想说，在这里可能有两种的情形，一个是讲到在新约里面。幔子去掉的时候，整个里面都是至圣的，因为神直接跟我们同在的，所以没有这个必要这样子去分它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他是讲到那个香炉进去了啊，但是香坛圣经上明说是要放在，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三十章，明说的这个金香坛是要放在幔子的外面，所以这个香炉是不是可以盖进去，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希伯来书那里是讲到香炉放在里面啊，所以。我比较这个可能是比较偏重从新约的角度来讲它了，因为像这个约柜里面放了哪几样东西啊？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仍然讲了这三样东西，可是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它里面就说除了法版以外，此外没有别的东西。讲到好像这个金冠玛拉也不在，亚伦发芽的杖也不在。那么当然有很多人想试着去解释啊。讲说是因为已经在国度的时代里面了，所以已经不需要这个行路上的马拉了，因为已经到了迦南地，已经是享受迦南地各样的出产，所以已经不需要这个金冠的马拉在做提醒啊。那么另外也讲到国度，因为大卫已经做宝座了，这个大卫的宝座已经设立了，所以不需要再有这个亚伦发芽的杖在这里去啊，代表一个复活的权柄在这里让百姓们能够服气啊。那当然这是有人从的一些属灵的角度去解释它，但是你也可以从事实的角度去解释它，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弄掉了， 但是圣经上没有明说，那我们也只能够把可能的两种情形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那至于是怎么样，我就觉得没有那么严重的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爱主或是走主的道路，我只能够这样子交代啊。大家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讲一个，我们就休息，好不好？我们再讲陈设饼的桌子，这个现在讲完，你们可能就想吃饭了啊。陈设饼的桌子，我们请看一下这个27章啊，出埃及记。啊，对不起啊，我讲错了，这个25章，那很短的经文啊。25章23节到30节，他说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两轴，宽一轴，高一轴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这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啊，除了我给弟兄姊妹的那个 picture 以外，这边我再弄了三个 picture 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我给弟兄姊妹印出来的讲义上它是12个饼排成横的每一排有6个。那也有人说因为桌子并不是那么大，所以有可能是变成两个 pile， 就是两摞的饼啊，每一摞有6个。那也有可能是还是平面上的摆，但是 anyway 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啊。那在这里我想我们从两面来讲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一方面我们讲桌子，一方面也讲上面所摆设的饼啊。那我想我们先讲饼好了，讲完饼我们再讲桌子。那饼的话在这里是预表基督他自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粮食啊，是我们属灵的供应。讲到基督自己就是这个生命的饼，生命的粮啊，他成为侍奉他人的食物。那弟兄姊妹要注意到这个陈设饼上面的陈设饼桌子上面所摆设的饼，那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吃的。那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只能够怎么样，捡了马拉吃啊。那马拉是每天都降的，是所有神的百姓都可以吃的。但是陈设饼上面所摆设的这些饼呢，是只有侍奉神的祭司才可以吃的。所以这是神特别为着那一番侍奉他的人啊，那在这里让他们摸着更深的生命，一个更宝贵的一些的供应，这是神特别的赏赐。而为了那一般被分别出来侍奉神，只有祭司们可以进到圣所，百姓们不可以进圣所的，百姓们也不可以摸这些东西的。所以呢，这个饼是讲到基督他自己成为祭司们或者成为侍奉他的人，他们属灵生命的供应那个粮食的供应。而且这个是只能够在帐幕在圣处才能够吃的啊，要摆在神的面前吃啊，所以叫做陈设饼，就是摆在神的面前，然后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吃这个饼啊。那第二个呢，饼一方面说到，刚刚我说的饼一方面说到神是祭司们的食物啊，这些侍奉他的人生命的供应。那另外一方面呢，吃主喝主叫做跟主的生命跟主的性情能够有份，等于是讲到跟主联合。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说到，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因为你们吃这饼喝这血，怎么就有我在你们里面，那我们就跟主怎么样联合，借着吃喝跟主联合。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比喻就是，你今天吃了一根鱼，不是一根鱼，一根鸡腿或者一条鱼，你不会说过了3天以后说，哎，我这边长出一块鸡肉是那天吃的腿啊，或是脚上长了一块鸡肉说那是那天吃的那条鱼，不会的。它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它被消化了，它被吸收，它被接受，它成为你的 life， 它跟你的生命是联合在一起，你分不出它在哪里的，但是却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啊，成为你成长的这个来源啊。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吃喝受到联合， 而在这里讲到祭司们在这里吃主，讲到与主的性情能够有份啊。那这一节的圣经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啊，我想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彼得后书啊，341页，第一章第四节，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看见了没有？就是神今天把一个伟大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一方面叫我们脱离啊，那是消极方面的，神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从情欲的败坏里面拯救出来啊。另外一方面，积极上是要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啊，那变成怎么样 ？Become partakers of His divine nature， 成为他神圣性情的 partaker。我好喜欢这个字，我们能够跟神的性情能够一同有份啊，能够来享受他的性情。也不仅仅只是消极上脱离情欲来的败坏，而且是在积极上我们能够成为这个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就祭司们在圣所里面侍奉神，他们一方面受到他们特别的一些使命或者特别的责任特别的代价，但另外一方面来说，他们在这里得到了特别的赏赐，特别的享受，特别的荣耀啊！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在神的面前吃主，能够在神的面前 partaker 成为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享受他生命的供应，也能够跟主的性情能够更深的有份啊。所以这个饼都讲到我们的主自己啊，这个在利未记24章告诉我们这个饼要怎么做啊。我们简单看一下好吧，利未记24章。第5节到第9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个饼用面一法1/10，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这个行或做，我的字看不清楚，我不想你们的字是写什么啊？这就是我说的，有人说是摆成两行，有人说是摆成两摞啊。这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个饼是一件非常宝贝的事，而且吃饼更是一件蒙福的事情啊，那是那些特别侍奉神的祭司们啊，在主面前特别享受的。所以我很快提一下，将来我们利未记再提了啊。这个细面讲到基督他那个细致均匀洁净的生命，细面讲到他那个细致非常均匀啊，没有说这边粗粗的一块，那边又嘎嗒一块，它是那么均匀，那么柔细啊，那么洁净，那个面的洁白。而这细面就说到基督细致均匀那个洁净的生命。那经过磨碾啊，他是要被磨才成的。讲到基督是因为为我们受死受苦，他才成为这样子的细面，对不对？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掉，它还是一粒。但当他死的时候，说到基督为我们受死，他就结出了许多的籽粒。而这许多的籽粒，经过十字架的磨碾的工作，他才能够成为粉，才能够成为饼。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每一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一方面知道这是主的身体，一方面也讲到教会合一的见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啊，失去了自我，在基督里面我们完全合而为一啊，不会说在这个饼上看见哦，勾等在这里啊，然后啊，夏雨文在这里啊，什么这个贝天在这边看不出来的，是一个饼。在基督里面，我们通通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合而为一啊。那经过火烤而成，说的十字架火炼的工作。那么无效讲到它不可以有掺杂，不可以有罪过啊，不可以有一些啊这个不讨神喜悦的在里面啊，然后加上乳香，说它在正面上能够满了复活的馨香。那十二个饼讲到说是为了全家啊，把这个为了十二个神百姓的需要。那虽然神是直接给祭司们，但是却在这里说要放十二个饼， 那个预表那个意义是为了整个全家的需要，那借着供应的祭司们能够去来带领神的百姓啊。那另外也是讲到它是新鲜的啊，它每个礼拜都需要更换的啊，不是陈旧的饼。好，这是讲到饼啊。那我们现在来讲桌子。那桌子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是为了陈设，因为它所以它叫做陈设饼的桌子啊。这桌子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陈设，因为它在这里摆出基督来，把基督摆出来，让人能够来享受主。那第一个是为了摆设，那第二个呢？桌子是提供一个地方啊，那让祭司们跟神能够在这里吃主。能够在这里交通，能够在这里享受。你要知道，这个饼讲到基督，它不仅仅是给祭司们吃，更重要的事情是它是先给神吃的，它是陈设在神面前。所以基督是叫神满足的，基督是神的食物，是叫神满足的。同样的，基督也成为侍奉他人的满足。所以饼桌子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目的，第一个是为了摆设，那第二个呢，它提供了一个吃主享受主交通的一个地方，让神跟人能够在这里借着基督能够有一些更深的享受啊，有一些更深的交通。这就是讲到陈设饼的桌子。这就是第一个讲到桌子的意义了啊。那第二个仍然是皂荚木包金啊，我想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道成肉身的那个丰满的见证啊，它是借着伟大属天粮食的供应来显明他道成肉身的那个伟大的见证啊。那刚刚是借着他在那里的祷告，他的代求，他在爱心里面，在得胜的里面为我们祷告那个伟大的见证。那现在这个道成肉身的另外一个伟大的见证是讲到在这里成为属天粮食的供应啊。那第三个小点也讲到金牙边啊，讲到复活升天得荣的基督，那么他成了神儿女们属天生命供应的一个保证啊，不仅仅是我们的夸耀，看到基督的得胜那个夸，它也是我们的保证，让我们知道在走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缺乏的恐惧啊。基督是随着我们，它成为我们属天粮食、属灵生命那个最大的供应者。第四个小点讲到四脚啊，这个脚是这个脚啊 foot 啊，不是讲到 home， 是讲到底下的脚。那这个脚呢，也是讲到基督的生命之粮，是为了全地全人类，因为四是讲到四方四面四地啊，就是讲到全地，讲到基督生命之粮的供应是为了全地人的需要啊。那另外呢，脚也说到行动行走，对不对啊？讲到这个在地上的行动跟行走。所以可以有人说，也可以指的说啊，就好像圣经里面的四福音啊，让我们看见那个行走的耶稣，在地上行，这个在地上走过的耶稣啊，那么他怎么样子借着他所传的信息，他所做的事，在那里供应生命的粮。这四福音实在是一本非常非常宝贵的啊生命之粮，对不对？从各个角度看见耶稣怎样在地上行走，他一路走一路在这里把属天的生命供应出来啊，把属天的真理这个传扬出来啊，在这里供应了全地的需要。那同样的四个角，今天这个就他特别说到那个行动上的啊，一个见证。那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杠子跟金环，都跟这个我们讲香坛跟约柜是一样的意义啊。讲到靠着圣灵他那个完全保守的大能，使得神的子民可以平稳而且很平衡的来扛抬神家的见证啊。而这里的见证是特别重在生命之粮供应的见证上啊。我自己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里面是觉得其实一方面读到这些就觉得神讲的真的都好荣耀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里面就增加了一些很多很重的祷告的负担。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看全地的教会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供应上，神话语粮食的供应上，或是教会祷告该有的那个得胜的见证上面啊，或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金灯台的见证上，你都发现今天神家是far behind 啊，而且 far away 从这个神的心意啊，真的是差得太远了。那今天神的儿女们来到神的家中，到底有没有属灵粮食的供应？到底他们甘不甘心只吃陈设饼上啊这么单纯的食物？所以你看，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就不能够满意于马拉啊，他们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说的，就主日讲到说的啊，他们在这里教你怎么说方言，教你怎么样子做先知讲道。我昨天到楼下去，我办公室上又来了一封信，又翻译成为中文啊，有报名表啊，鼓励弟兄姊妹去参加先知训练的学校。弟兄姊妹，这是今天人的心，就是需要去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啊，一些新鲜的东西，一些能够叫自己能够马上 instant 就好像能够感受到的东西，但他们却缺乏在主的面前看见神所给的那个真正的生命之粮，那个所谓至圣的东西，是经过十字架一点一点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粒麦子要变成饼，你知道它经过多长的路？基督在天上是那个尊贵荣耀的那粒贵重的麦子，他为我们来，他为我们掉在地里食粮，他为我们结出籽粒来，他为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让我们经过圣灵的工作，而磨啊磨啊磨，磨得这么均匀，这么柔细啊，这么美丽，然后洁白给我们啊，让我们成为饼，在主的面前吃。那弟兄姊妹，今天你在神家里面，我们带茶巾，我们在这里讲道，我们在这里做任何的服事，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 process 是什么？是到 supermarket 去买一些 instant noodle 来的供应弟兄姊妹呢，还是我们真的跪在主的面前，我们迫切的祷告，我们仰望神的施恩，我们仰望主把属灵的粮食给我们，把隐藏的玛纳给我们啊，能够让我们在神家里面真正的供应出属灵的粮食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每一次随便讲到一个点，弟兄姊妹，我都有点不甘心就这样带过去，对不对？这里讲到杠子，讲到金环，说到神家啊，那么平稳的，而且平衡的扛抬神道成肉身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一句话带过去了。但是你想想看，这个背后的意义是多大？今天神家为着粮食的供应，有几个人在这里扛抬这个见证？今天神家为着相谈那个祷告的指示，有几个人真正跪在主的面前，为着神的心意，为着神旨意的完成，跪在主的面前祷告呢？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主怜悯我们的哈。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就不要光只是我们礼拜六这样听。啊，因为这样子的聚会，如果说只是听，我就很难过了。我是巴不得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回家让主把这个每一段的圣经再重新说，重新说。而且呢，你在哪一个点上特别摸着你，你就在哪一个点上新开始接受神的托付。又说神今天借着金香坛特别摸着你，你就成为一个迫切祷告的人，把整个金香坛各样的意义都在主的面前读透、祷告透，而且把你自己奉献给这个伟大的 ministry， 为了这件事情祷告。那如果今天神给你的负担让你看见神家需要粮食，需要有一些真正属灵粮食的出来，是经过十字架生命成长、十字架工作磨碎之后，能够让人可以消化、可以接受，弟兄姊妹，那我们都回家好好读经去，不是去找参考式的读经，而是跪在主的面前，让圣灵真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培育出来的那个美丽的粮食啊，那个美好的粮食，让我们可以供应给神的家。所以这样一个点一个点我们就这样讲过去了啊。所以我偶尔就要停下来一下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啊，我偶尔就要停下来一下再提醒弟兄姊妹，因为我实在很希望这个东西不会叫我们自高自大，只是成为知识啊。那第六个小点讲到桌子上的几个附件的东西啊，在这里讲到有瓶、有爵、有盘子、有调羹，这是全部要用金金做的。在这里说到这个基督他不仅仅是我们借着基督好能够得以跟神交通啊，说到他是那个桌子，讲到基督也不仅仅是成为我们和神享受的食物，说到他是那个饼，他也讲到说基督是盛装着一切丰富生命供应的器皿，他不仅仅是那张桌子提供了我们跟神之间得以交通的一个地方，他也不仅仅是桌上的饼成为我们跟神的食物跟享受，它也根本就是这一切在这里盛装供应神丰富的器皿，全是用金金做的。不管是瓶，不管是爵，不管是盘子，不管是调羹啊，那讲到每一样在这里供应这些供，就是在这里盛装在这里这个盛装来供应的这个丰富的这些器皿，也都值得我们的主自己 那同样的，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交通到，就是虽然在这里各个器皿不同啊，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功用，但是我们里面的 content， 我们里面所承装的，我们里面在这里所要供应的，就是基督的自己。个人虽然功用各不同，有大器皿、小器皿，有不同功用的器皿，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都是同样荣耀的使命，我们在这里承装基督，我们在这里供应基督，我们必须是精心制作的，是神家贵重的器皿。所以提摩太，保罗写在提摩太结束的时候说了，大户人家有什么，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啊。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神家也需要贵重的器皿，能够自己，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能够让神来使用我们。好，这是讲到陈设饼的桌子啊，跟上面的陈设饼，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关于这个？国豪，一轴半啊？所以我的 copy 大概没有 copy 好，这样。哦，所以他写错了。这个我这边有一个是最老的，就是当初在台湾的时候。他们用手写的画的啊，那后来出书的时候就把它改成打字体，打字就把轴改成寸，这我想是不小心弄错的，都应该是轴啊，那一轴大概18英尺啊，大概一尺半，所以它这个一轴半其实都不是很高的，就不要以为是一个大桌子好供你吃个三天三夜吃不完的，它其实小小的一表啊，那约柜其实也是矮矮小小的放在地上的，你不要以为是那么浩大一个大约柜啊。那虽然整个至圣所非常高，十轴是15尺，我们文景这个我们屋顶有没有15尺？差不多啊。About right. OK, 好。Maintenance 组说 about right 就是对的啊，所以15尺高啊，所以至圣所的高度其实基本上是像我们的会堂那个聚会厅这么高，所以当基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不是从下到上，那人根本爬不上去撕它的，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啊，幔子裂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就是指着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了。所以至圣所就完全通往至圣所的路就显明了，那今天我们可以到至圣所来，但是里面的约柜其实是小小的。这个面从哪里来的？这个我想这个也许他们出来带的啦，也许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西乃旷野里面走路的时候，哈，那还是有这个巴勒斯坦跟埃及地的商人也会在那边经过的。所以他们受到这些有一些的器材，当然绝大部分渐渐的器材都是在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得着的礼物啊。那像你说献祭的这些面粉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这个到底这些面粉从哪里来？那有可能他们跟那些行路的商人、过路的商人交易来的。这是一个可能，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去种这些东西，在旷野里面也不可能去种。我就说有可能从埃及带出来，但是40年啊，所以这个当然神保守的能力可以让他们鞋子没有穿坏，衣服也没穿破，脚也没走肿，那么面也不长虫，这当然也可能，对不对？